请各位看彼得前书第二章。我们讲一下，我请各位念一段圣经。请各位看创世纪，旧约创世纪第十八章一节看起。耶和华在曼利橡树那里就向亚伯拉罕显现出来，那个时候整个亚伯拉罕坐在帐篷的门口举目观看，看见有三个人在对面站着，他一看见就从帐篷的门口跑去迎接他，迎接他们，伏伏在地说：我主，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不要离开仆人往前去，让我拿一点水来你们洗洗脚，在树下歇息歇息，我再拿一点的饼来，你们可以加添心力，然后往前去，你们自到仆人这里来，理当如此。他们说：就照你说的行吧。亚伯拉罕急忙进帐篷，见撒拉说：快快地拿三细亚细面挑火做饼。亚伯拉罕又跑到牛群里牵了一些又嫩又好的牛犊来，交给仆人，仆人急忙预备好了。亚伯拉罕又取掉奶油和奶，并预备好的牛犊来摆在他们的面前，自己就在树下站在旁边，他们就吃了。他们就问亚伯拉罕说：你的妻子撒拉在哪里呢？他说：在帐篷里。三人中有一个说：到明年这个时候，我必要回到你这里，你的妻子撒拉必定要生一个儿子。撒拉在拿人的后面的帐篷的门口听见了这个话。亚伯拉罕和撒拉年纪已经老迈，撒拉的月经已经断绝了。撒拉心里暗笑说：我自已衰败，我主也老迈，岂能有这喜事呢？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撒拉为什么暗笑，说我已经年老，国能真圣养吗？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到了你日期明年这个时候，我必定回到你这里，撒拉必生一个儿子。撒拉就害怕不承认，说我没有笑。哪位说：不然你实在笑了。三人就从哪里起行，就向索多玛观看。亚伯拉罕也与他们同行，要送他们一程。耶和华说：我是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我眷顾他，我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活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是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耶和华说：所罗玛和俄摩拉的罪恶甚重，深闻于我，我现在要下去查探。他们所行的果然竟像那到我耳中的声音一样，这是不然我也必知道。二人转身离开那里，向索罗玛去，但亚伯拉罕仍旧站在耶和华的面前。亚伯拉罕进前来就说：无论好坏你都要朝灭吗？假如那个城里有五十个义人，你还要朝灭那个地方吗？不为那城里五十个义人饶恕他们其中的人吗？将一人我二人同杀，将与一人与二人一样的看待，就断不是你实行的。全地的主，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耶和华说：我如果在那个索罗玛城里看见有五十个一人，我就为他们的缘故饶恕那个地方的众人。 那么以下就是讲这个亚伯拉罕的祷告。我们看这个十九章，十九章第二十七节，亚伯拉罕清早起来，到了他从前站在耶和华面前的地方，向索多玛和蛾摩拉以平原的全地观看，不料的地方烟气上腾，如同烧窑一般。当上帝毁灭平原筑城的时候，他纪念亚伯拉罕，竟在亲父罗德所筑城的时候，就打发罗德从亲父之中出来。我们呢，到这里为止，用神祝福他自己的话。刚才这个临唱诗的弟兄说，我是一个老人了，我自己也搞不清楚我是老还是年轻。我记得有一次啊，我看见一个巴士开了，我在后面追这个巴士，这个开巴士那个人说，哎 old man， 你不要跑，我等你。他怕我跑得太快心停了。他说 Oh man, you don't need to run, I wait for you. 我在觉悟，哎呀，我是老人。有一天我在这个 New York 的 subway， 我有一个椅子坐，有一个中年的这个女人进来，我看见她进来，我就站起来请坐。哦，他说You need it all the more. 我能站，你这个年纪大了，你要坐，我才觉得我是老人了，不然的话我忘记了。所以啊，我现在搞不清楚我到底是老还是年轻。上一次我们这个聚会啊，是讲这个读经。祷告，我记得我讲我们要早起，要读经，要祷告。我在最后的一天呢，我送给我一些圣经，不晓得各位记得不记得，恐怕有的人不记得。这个这一节的圣经里面呢，有讲早起，又讲读经，又讲祷告。圣经里面这个讲早起的地方也有啊，你看亚伯拉罕很早就起来早起，讲读经的地方也有，讲祷告的地方也有，但是这三件的东西在一节的圣经当中，我找来找去找不到，只找一句，找到一节。我上一次把这一节的圣经送给各位，我怕很多的人随流逝去了，没有完，没记得。这个随流逝去这个意思是什么？你知道吗？什么叫做随流逝去呢？他说有一天啊，有个猴子啊，爬到这个桃树上面，看见这个全树都是桃啊，哎呀，他高兴的了不得，他就拼命地砸这个桃子，他砸了一个。就放在这个板背的底下，再去砸一个，又放在这里，再去砸一个，全树的桃啊，通通砸完了，他剩下几个啊？其他的随流逝去，这随流逝去是这个意思啊？我看这个很有道理的，随流逝去，现在很多人听到就是这样，他听的时候很信仰的，不过以后啊，就随流逝去。我们要记得，好像保罗那样说，你要靠着圣灵，牢牢的守住，牢牢的守住。各位记得这节圣经在哪里吗？119篇147节，哎，这个我来节的圣经，不错，你这么记得。我说这个牢牢守住应该， 这个提摩太，啊，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的一章，提摩太后书的一章，第十四节，从前是教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底下说什么？啊，牢牢的守住，坚固的守住。保罗说：“我是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这个守住这个道很要紧，啊，不要随流随去。”我想呢，今年啊，不是今年，这个这个秋天的时候，夏天的时候，这个会啊，我也找我现在先讲这个，我哪一节圣经是什么？诗篇第一百十九篇，这一位弟兄已经找到了，你看，149篇147节，诗篇149篇147节，你看诗篇一起有一百十九篇里面一起有176节，这很容易记的。这为什么是176节呢？因为这个希伯来的字母啊，有22个，它每一个字母啊，就写8节的圣经，8×22就是176。那现在我们不管这个，请看这个147，我趁天未亮，天还没有亮，很早，就呼求，就祷告。我仰望了你的言语，所以这里有三件事情：头一件是早起，第二件是祷告，第三件仰望你的话。读经，早起读经祷告，这是上一次的呀，我倒记得，不晓得可是有的人不记得。我想进这个聚会呢，我们应当拿一节圣经做这个聚会的中心节，我不晓得这一节好不好。我无论如何我拿出来从各位看一看。请看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十二章26节，听一节圣经好不好？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会尊重他。在这一节的圣经讲服侍同侍奉是差不多的，如果有人侍奉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侍奉我的人也在哪里。如果有人侍奉我，我的父会尊重他。我想我们把这一节的圣经当作我们这一次这个聚会的中心，我们盼望我们早上中午下午有空的时候都思想这一节圣经，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服侍主 啊，有跟从主的人才能够侍奉主。你看圣经里面说，祷告啊，就谁都可以，你还没有信主也可以祷告，说主啊，我想明白你的道理，我想信你，请你帮助我。这个是一个没有信主的人可以祷告，所以没有信的人也可以祷告。从前有一个人说，主啊，如果有主的话，请你帮助我，叫我能够相信你。这个话很诚实，后来这个人当然等就听他的话，听他的祷告。所以祷告有时候没有信主的也可以祷告，读经也更可以的。你如果不懂得圣经，不明白主的真理，念圣经为记这些事，这个使徒约翰说，我记这件事情是叫人知道，叫人相信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他来是叫我们的救主。所以这个圣经是给 信的人念呢，也是给未信的人念的。念了以后他就会信，信了以后念念的话，那个信心能够坚固，这个灵性能够长进，是不是？但是侍奉主呢，按我个人看，侍奉主不是每个人没有信的人可以做的。你还没有信主，你哪里能够侍奉主？就做不到的事情。在这个路加第一章里面说，他从仇敌的手里把我们救出来，叫我们能够站在他的面前，用公义、诚实、圣洁侍奉他。请看路加福音第一章，路加福音第一章，路加福音第一章很长哦。我们看这个74节，74节，这个上面讲神叫耶稣基督来，74，叫我们既从仇敌的手中被救出来，救出来以后怎么样呢？就可以终身在他的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侍奉他。有的人今天还在仇敌的手里，他哪里能够坦然无惧的在神的面前用圣洁公义侍奉他？所以今天早上呢，如果有人呢，你觉得你还在这个仇敌的手里，你还是做魔鬼的奴仆，你还没有得到释放，还没有得救，我劝你今天早上你应当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你说，主啊，我是个罪人，我在魔鬼的手里，在仇敌的手里，求你救我。你得救了以后啊，你才能够在他的面前，我很欢喜这四个字，在他的面前坦然无惧，一点害怕都没有，因为我们的罪得赦免，就用圣洁公义侍奉他。侍奉到多少时候呢？是不是一天两天呢？终身在他的面前坦然无惧，用圣洁公义侍奉他。我们再看一节圣经，在这特上罗尼家前书第一章，特上罗尼家前书第一章，我们看这个第九节，因为前书第一章第九节，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报名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哪里，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上帝，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你看这个地方说他离开这个偶像，后来呢就服侍又真又活的神。如果今天有的人他还有拜偶像，还没有归向这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我们的神是真的神，是活的神。如果你还没有归向这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你怎么样能够侍奉他呢？所以神对于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的要求，就是你先接受耶稣基督的侍奉，你先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耶稣说，我来是服侍人，不是受人的服侍。但服侍人到什么地步呢？甚至将他的命舍去做万民的赎价。你需要先接待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你先信他，后来你将一个先做一点的工作，神都欢喜。如果你接一件事还没有做，你还没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你就是把千万的金银给主，主看不起，因为我把我这么大的礼物给你，你都不要；我把我的儿子给你，你都不要；你把更大的礼物给我，我也不要。所以，这个侍奉主不是每一个人可以做的事情，你要先接待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信靠的主，你是主的儿女， 那么这个儿女所做的事情就都放下。如果你还是站在仇敌的地位，还是侍奉这个偶像，无论你做什么就都不放下。所以我真是盼望我们当中有哪一位朋友还没有信主的，你今天早上你看简简单单的你说，主啊，我现在接受你做我的救主，求你赦免我的罪，用你的血洗净我的罪，你做一个得救的人，后来呢才能够释放主。那今天早上我要从各位看这个创世纪第十八章。这个创世纪第十八章呢，是讲这个亚伯拉罕的侍奉啊，亚伯拉罕的侍奉。我们先看第一节，耶和华在曼利橡树那里向着亚伯拉罕显现出来。为什么这个神在这个曼利的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呢？这个曼利橡树那里有什么东西呢？请各位看十四章，创世纪十四章十三章，创世纪十三章最后的一节，我们一同念好不好啊？十八节，一二三，亚伯拉罕就搬了帐篷来到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在哪里就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堂。在这个曼利的橡树那里有两件东西，第一件呢就是一个帐篷，还有一件呢就是一个祭坛，献祭的坛，就是两件东西。亚伯拉罕住在这个曼利的橡树那里，一个帐篷还有一个祭坛。帐篷是什么意思呢？帐篷是承认他自己是寄居的人，他在这个世界是暂时的，因为人旅行的人呢，这个走来走去的人，不是常住在一个地方的人，这个人都是住帐篷。你看我们有时候啊，放假去 camping 就是帐篷了，是不是？有暂时的意思。所以亚伯拉罕承认他在这个世界不是长久居住的，他在这个地方不过是可能几十年就完了。所以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面说，他承认他是一个客旅，他暂时住在这个地方，永久的家乡不是在这里，永久的家乡是在天上。所以我们天天都是过路的，天天都是做客人，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是客旅。所以这个亚伯拉罕住在这个帐篷，这个意思说他承认他是一个过路的客人，在这个世界不过走过去一下，就第一件。第二件呢，他这个过路这个几十年的人生在这个世界什么目的呢？一个祭坛，就侍奉上帝。祭坛就是祷告的地方，与神交通的地方，献祭的地方，侍奉神的地方。所以这个亚伯拉罕以身的圣品呢，有两件的东西也可以把它表明出来。他这个人的这个圣品啊，是怎么样的呢？他是一个帐篷，还是一个祭坛？他是一个客旅，他是一个以侍奉神为他的目的。今天如果有人写我们的圣品，我们要用什么东西来代表我们呢？用帐篷、祭坛，还是用什么？圣经说，这个亚伯拉罕的一个侄儿啊，叫做罗德。罗德呢，坐在索多玛的门口。从前呢，坐在城门口的是做官的。 就观点，他的目的从这个亚伯拉罕完全领养，他预备长久在这个所罗门，他预备在那里做官，所以他是以做官为目的，以升官发财为目的，他不是一个考虑，不是一个服侍神的人。这亚伯拉罕啊，在这个曼利的橡树那里，现在我们回到这个十八章，耶和华在这个曼利的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神没有向罗德显现，罗德虽然得到这个地位，得到钱财，但是他失去了一个很更大的，他失去了神的存在，神没有向他显现，神没有看重他。但是亚伯拉罕呢，神向他显现，因为他住在曼利的橡树那里，他的人生是一个祭坛的人生，是一个战场的人生，所以呢，神就向他显现。所以我们刚才念说这个约翰第十二章说，如果有人侍奉我，我的父必尊重他。神向他显现，这个何等的宝贝啊！我今天有人侍奉主，圣经说这个人是父是尊重的人。感谢赞美主。很多的时候我们侍奉主，人家看不起我们，但是我们感谢神，有一位神很看重我们。那么底下说啊，这个哪个时候啊，很热，天气很热，但是天气热，神也可以向他显现了，也可以与神来往，与神交通。我从前啊，刚刚到这个南洋的时候啊，我1930年就去南洋，那个时候很多人恐怕别的人都没有生出来，1930年我就去南洋，到南洋的时候，哎呀，热得不得了。我说在这样的热的地方，有什么法子能够读经、能够祷告、能够侍奉神？哎呀，我真是觉得苦得很。早上太阳出来的时候啊，在那边我说，哎，你最好停在那里，不要再上去了，因为早上很凉快，再上去就热得不得了。我真是苦啊，那个时候天气热，我不能与主有很好的交通。但是我有一天念到这里，他说耶和华向亚伯拉罕显现出来，那个时候天气很热，哎呀，我得到安慰。天气热，亚伯拉罕也有神能够交通，也能够来往，那么我这个天气热也可以了。所以那个时候我心里得到安慰。所以我觉得一个人呢，无论在什么地方，热的地方也好，冷的地方也好，快乐的地方，这个舒服的地方也好，不舒服的地方也好，都能够与神来往，没有一个东西能够拦住我们。你看这个以西结书啊，头一章讲到这个以西结啊，那个时候必拉到这个仇敌的地方。我们看这个以西结书，我很欢喜这一节圣经，以西结书第一章第一节，当30年4月初5，以西结在亚巴鲁的河边贝洛人的当中，他是贝洛的，你看这个苦不苦？他这个亡国了，他这个被掳了，掳到这个加巴鲁的河边。但是底下讲什么？天就开了，感谢主，什么都关了，但是天开了，得见神的意象，看见神的意象，这一下所写的，就是这个以西结在这个加巴鲁的河边毕落人的当中所看见的意象。哎，这个宝贝宝贝啊，这个约翰使徒约翰关在这个巴马 海岛上面，就哭得不得了的。但是神向他显现，全部的启示录都是这个约翰在这个半马海岛里面写出来的。你看这个，无论在什么时候，天气热也好，天气冷也好，什么地方都好，没有一个人能够拦住我们与神的来往，与神的交通。那么这个亚伯拉罕呢，一看见呢，有三个人呢在对面站着，其中一个是神呢，站着，他一看见就从帐篷的门口跑去迎接他们。他一看见就跑到这个帐篷门口去迎接他们。各位弟兄姊妹，我们有时候受到神的感动，神要我们祷告，我们马上就祷告，因为神感动你去祷告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最好的时候，一定要去祷告。如果神感动你去读经，那个时候是最好的时候，应当马上就去读圣经。如果神感动你做一件事情，为他做一件事情，你受了这个感动，你马上就要去做，因为那是一个最好的时候。如果你等一等，你等一等的话，这个感动的力就差了，再等一等没有，你等一等不祷告了，也不读经，也不为主做工。所以神感动我们的时候是最好的时候。亚伯拉罕一看见主就跑去迎接他。第三节说，我主啊，我如果在你的眼前蒙恩呢，请你不要离开你的仆人往前去。他就留住这三位留在那个地方，他说你不要往前去，如果我在你的眼前蒙恩的话，求你不要离开我。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能够侍奉主啊，那个为主做一点的工作啊，就是神给我们的恩典。你有想到没有？这是神给我们特别的恩典，叫我们在他的工作上有份，叫我们有机会能够侍奉他。哎呀，这个是非常的荣耀，非常的恩典。从前啊，我们中国啊，做大官的，做大官的写什么呢？他说在什么翰林院里面闲走啊，在翰林院里面闲走就是非常的荣耀，在里面能够走来走去非常的荣耀。各位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能够在神的面前用圣洁用公义侍奉他，这是神特别的恩典。不要想我们今天的为主做什么，这是主给我们的恩典。今天如果你有个好朋友，你一个爱的叫你做一件事情，你放心放心，哎呀，好爱的叫我做事情了，高兴不得了，马上去做。如果这个美国的总统叫你做一件事情，你觉得怎么样？你谢谢他，又谢谢他，因为他叫你做事情，是不是就蒙恩的恩典？今天神给我们机会侍奉他，哎呀，就是这个要把他说，就是你给我的恩典，你给我的恩典。我看见有的人做中牧师的人要去向这个教友捐钱，向教友捐钱，讲很多的话，上帝今年祝福你啊，你生意很好啊，赚了几十万啊，你拿一点奉献给主啦，讲了很多的话，他就拿了10块20块出来，讲了半天，去拿一点出来，他不晓得今天，他如果能够有钱，能够奉献给主，主收纳这个钱。这是特别的恩典，十分大的恩典。所以现在的人是颠倒了，为我们恩待的主，不是，是主恩待的我们，给我们有机会侍奉他。 他说啊，让我拿一点的水来洗洗你的脚，在这个树下歇息歇息，我再拿一点的饼来，你们可以加添这个心力，然后往前去。因为你到仆人这里是理所当然，我们应该这样做。你看这个亚伯拉罕啊，应许的很少，他说你在这里等一等，我拿多少东西来啊？第四节，我拿一点的水来给你洗脚，再拿一点的饼来给你吃。那个人就说第五节末了说，他们说照你的说你去做吧。他应许的很少，一点的水一点的饼，他做起来怎么办呢？你看第六节，他急忙地跑到帐篷里面见这个撒拉，撒拉就是他的太太了，他说你快快地拿这个三细牙的细面调个饼，他自己又跑到牛群里面去牵了一截又嫩又好的牛肚，就交给这个仆人，叫他急忙地预备。他又拿奶油奶和预备好的牛肚摆在他们的面前，他应许一点的饼一点的水，他做出来呢，牵一个牛肚出来，牵一个牛出来。这个牛呢，不是瞎子的牛，也不是一个拐角的牛，不是半生半死的牛他又好又嫩的牛拿出来他应许一点的饼一点的水，他做出来的时候啊，哇，拿一个牛出来。今天有很多人在神的面前，神啊，我愿意把我一生的奉献给你，等一点的一点水一点的一点一点的饼都没有，讲得很好听啊，我要通通献给你，等一点的一点水一点饼都没有。亚伯拉罕应许的很少，但是他做了很多，这个配得我们效法的。很多人应许很多，有人说啊，这个礼拜堂里面都是讲假话的人唱歌的时候说全所有奉献，全所有的奉献，等到一等等一等这个钱包这个拿来了赚钱了，他拿打开他的钱包去看这个找钱了，找钱这个钱包开起来呀，去找这个钱呢，不是找这个大的呀，找这个最小的呀，十块太多，五块还是太多，一块，等一等末了，完蛋，捡这个最小的，这个亚伯拉罕不是这样，他拿这个最好的奉献，这是应当给我们效法的，还有一样，他就是跑，你各位看见没有？你看这个二姐他就跑到从帐篷的门口跑去迎接他们，跑那讲完以后呢，这个第六节亚伯拉罕就赶快进到帐篷里面见这个撒拉他急忙，很快的急忙见到撒拉的时候，他说你快快的熟熟的拿三细牙的细面调作饼。他讲完以后又跑到这个牛群里面，牵了一截又嫩又好的牛肚来交给这个仆人，仆人就快快的预备。这个地方啊，讲的这个快熟讲好多次，为什么呢？因为他怕这个忌讳过去了，怕这三个人不能等，所以赶快的做。各位弟兄姊妹我们奉献给给主，我们服侍主，要趁着这个年轻的时候，要趁着我们有力量的时候把自己献给主来侍奉主我很感动唱这个诗啊，我心里很受感动。我想我们早上应该早起早起就是把最好的时间献给主， 各位你记得吗？我想早起有七件的好处。头一件的好处，早起就是效法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榜样。他天没有亮就起来到旷野去祷告，这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榜样。我们说我们今天要跟随主耶稣基督，他天还没有亮就起来，你还在那里睡觉，你哪里有跟随他？所以这个跟随主第一步就是早上早起。从来没有看见一个人被神所用的人他吃起来，你去看全部的圣经，有看见哪一个人睡到九点十点？从来没有。你看这亚伯拉罕很早就起来了，有树芽很早就起来了，通通都是早起的。早起就样样的事情都有好处。我们中国人早起学写字最好处啊，早起学写字，早起运动也是好啊，早起，早起无论做什么都是好的。但是我们信主的人呢，应当把这个早上最好这个时间奉献给主。所以早起是效法主耶稣基督的模范，跟随主的脚步。早起就是把最好的光阴献给主，就第二件。如果你早上不读圣经啊，到了晚上才去读啊，还没有念到一章呢，要睡觉了，那念什么也不知道。你就是最好的最坏的事情献给主，应当把最好的事情献给主。早上早起是第一个得胜，你今天早上早起啊，你头一次同魔鬼打仗你就得胜了。如果你早上不早起还在那里睡觉，魔鬼很欢喜，你再睡一下他胜利了。你早起呢，嘿，那就是第一个胜利， First victory， 早起。这挺好的。还有一样，这个早起啊，就是好像以色列人呢拾这个玛纳。你看这个以色列人呢又找这个玛纳，天没有亮就要去了。如果在太阳出来，玛纳化了，没有了。今天也很多人不读圣经，没有念圣经，因为他早上没有起来，早上没有起来，等一等，马马虎虎的念一下，因为赶快去上班嘛。就马马虎虎念，这个玛纳化了。早上早起呀、就是这个，就是这个，穿这个全副的军装去打仗。如果你一个人你要去打仗了，你没有穿这个军装，你哪里能够打仗？你这个头盔也没有戴，衣服这盔甲也没有穿，兵器也没有拿，你能够哪里能够打仗？你一定失败。所以你早上没有见人先见主，没有同人讲话先同主讲话，就是好像穿这个全副的军装去打仗一样，你预备好了就可以打仗。几件了？五件了。还有这个早上是一天的门户， The door to the day。你要经过这个早上，然后再到哪一天？如果你门呢守得好啊，你这个家就安全；如果你的门守得不好啊，这个小贼啊又进来了，又偷你的东西了。所以这个门你守得好，我们早上早起读经祷告，就是把这个门守得很好。还有一样，七样，早起，早点起来。你看这亚伯拉罕他这个很快的，趁着年轻的时候奉献给主，趁着我们把我们最好的时间奉献给主。亚伯拉罕是快跑步，他怕就失去这个时间。从前啊，有一个康复，他是信主的，信耶稣的康复。有个病人，有个女病人，在这个医院里面。这个女病人的一个小姐，很漂亮的一个小姐，很好的一个小姐，也是信主的。这个小姐呢， 很多人劝他说，你应当侍奉主，应当早早的把自己奉献给主。他就是推，来得及慢慢再来，就是推，推的又推，推的又推。这个康复是信主的人，有一天啊，他来看他妈妈的时候啊，就拿一束花，就吩咐这个康复说，你把它装在这个瓶子里面，放在我妈妈的面前。他说好。哎，第二天他来了，没有看见那个花。第三天又来了，又没有看见这个花。他就问那个康复，我给你一束的花，叫你放在瓶子里面，把这个花放在我的妈妈的床铺面前，你为什么忘记了？他说我没忘记，这个花还在哪里？你为什么这样呢？为什么不快点拿出来呢？他说这个花现在还新鲜嘛，我等到这个花要残了，这个要干了，然后再放出来。哎，哪里有这个道理？就趁着这个新鲜的时候，有香气有好看的时候放出来嘛，等到干了这个残了拿出来做什么呢？哦，这个女子明白了，原来这个康复借着这个事情教训她，你为什么不趁着现在的时候奉献给主？要等一等，等一等，慢慢慢慢推推推推推，推到到将来恐怕没有机会。就有了机会的时候，那个时候也衰残了，也没有力量了。所以这个亚伯拉罕快，就是感动我们，帮助我们，叫我们今天如果要侍奉主，要趁着现在的时候，赶快就要侍奉主。那么这个，底下呢，我们看见这个亚伯拉罕呢，得到一个儿子，第九节，到这个，第十三节、十四节，都是讲这个亚伯拉罕得到一个儿子，神应许他，神早就已经应许他，神早就应许亚伯拉罕说我要给你一个儿子，但是在这个时候呢，神看见这个亚伯拉罕啊，这样的爱他，这样的肯服侍他，神就这个把这个从前的应许啊，就的的确确的讲给他听说，明年这个时候你要得到一个儿子，好像在这个应许上呢盖上一个印，他已经应许了，但是现在呢正是这个应许盖上一个印，说明年这个时候你要得到一个儿子。这个我觉得非常的宝贝，全部的圣经都是神给我们的应许，给我的也是给你的，但是你有没有觉得有个时候神在他的应许上盖上一个印，说你一定要得到这个应许，都是应许啊，哪一届的圣经不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啊？哪一个应许不是为着我们的？凡信主耶稣基督的人都可以从这个圣经里面拿这个应许为自己用，但是有时候我们不觉得这个应许是为我家的，没有好像有个宝物，好像我要得到这个应许，没有。但是这个时候啊，这神通也不能说，明年这个时候你要得到一个儿子，在这个应许上盖上一个印，给他一个时间，说这个你一定会得到这个应许。你看这个奇妙不奇妙？我觉得这个非常的奇妙。这个从前的时候啊，犹太人呢、没有儿子，非常羞耻的事情。没有儿子呢，特别这个女人。没有生孩子，这是非常羞耻的事情。我有个媳妇啊，我有个媳妇是美国人啊，但是她很有中国的思想啊。她同我讲，她说：“哎呀，我对你不住啊，我没有生一个孙给你。”我说：“我不在乎这个，我传道的人，我要教友多多，教友就是我的儿子，这个我好，我好。” 有生没有生不成问题啊，我一定要生一个，我没生一个顿立不住，流泪啊，讲出来，那的这个后来他有一个了，我后来他有一个很奇妙的，很奇妙的事情。我有一天呢，他住在巴克楼，我有一天从这个南洋来，到巴克楼，到巴克楼没有住在他的家里，住在他的家里面呢，住了差不多两个礼拜，我要离开了。离开的哪一天呢？我就觉得他心里很苦嘛，他要一个儿子，我就跪在神的面前，我说神呐、啊，我不是以利亚，我也不是以利沙，我没有办法叫人，不生儿子的不生儿子，我没有这办法。但是你是以利亚的神，你是以利沙的神，你同从前没有两样。我这个媳妇她欢喜一个儿子，如果你同意的话，你给她一个。我这样祷告，过了两个月，差不多一两个月，我又去拜佛了。我看见他的样子，又吐了，又这样的头昏了什么的。我有一点经验了，因为我有七个儿子的爸爸，我有一点经验了。我说你去看医生呐、啊，你身体觉得不舒服，你去看医生，现在就去了。他就去，他去了以后说：“哎呀，他说医生说我有孩子了。”这很奇妙的事情，我这个是附带讲的。这个犹太人呐、啊，没有孩子，这是个非常羞耻的事情。没孩子，神应许他说你有孩子。我们今天信主的人，我们如果没有引带人信主耶稣基督，这是我们最羞耻的事情。我们今天有儿子没有儿子，这个不关紧要，没有儿子有什么要紧？没有带人信耶稣基督做救主，这是我们最大的羞耻。弟兄姊妹们，我盼望各位都能够记得，我必定要引带人信主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你可以向神求，你可以向神主啊，你给我一个，你给我一个。我想一个人呢，如果一天引到一个人信耶稣基督，这个大概做不到。一个礼拜引到一个人信主耶稣基督，大概也做不到，很困难。一个月引到一个也是困难，但是我想呢，一年呢引到一个人信主耶稣基督，这是最低的限度，最少一年要引到一个，一天、一个礼拜、一个月或者太多，一年。你可以祷告，你说主啊，你在这个今年一年当中，你给我一个啦，给我一个，你帮助我，叫我处理去引导人，给我一个。我有一次讲这个话，有个姊妹祷告，她说主啊，你给我一个。她说哪里晓得哪一年呢？她给了两个，她两个欢喜的不得了，她得两个人信主耶稣基督，所以这个要把他喊呢，他神看他这个爱主，忠心侍奉主，神就给他一个应许，说明年这个时候你又得到一个儿子。神在他的应许上，他从前已经应许过了，但是在这个应许上呢 make sure confirm 盖一个印子在上面，明年你又得到这个儿子。哎呀，我很感谢主，我觉得这个圣经里面的应许啊，都是为我们的。但是有时候啊，神在我们的心中就盖上一个印水，这个印许是为着你的。我在这个打仗完以后，这个1945年打仗完，今年打完仗30年了， 我很想去写一本书啊，战后三十年，打仗以后三十年，嗯，我有一本书写在这里，是讲这个打仗的时候，我在打仗的时候3年零8个月，在南洋受日本人的痛苦，我经过很多的痛苦，但是神搭救我，所以叫做神的搭救，嗯嗯，如果我用3年8个月。去经验，嗯，就写出一本书。你用1块钱就买一本，你说好不好？哎，这个打完仗以后啊，我这个房东啊，我有房子是租的，房东啊，出怪，他说我这个房子啊，租到这个房子啊，他不知道。我同这个收租的人呢，这个暗中租的这个房子，他不知道我是一个trespasser， 我是这个没有得到他的许可住在他的房子，他去告我，他真正去告我，我本来也不想同人家告，我问很多，用很多的方法，我说你不要去告我，你要什么我允许你。他要很多的条件，嗯，有的条件吃不下的条件，他说，你如果租这个房子，我要的话，一个月通知你就要搬。我说这个哪里做得到？我，就是要住这个房子，哪个说没有房子嘛？如果别的地方有房子找，当然我就搬走了，我没有地方去嘛。嗯，他说你要修理这个房子，要多出这个房租，我样样都肯，什么都肯。但是叫我帮我不肯，他去告。有一天呢，我去这个律师的这个办事处啊，我说律师，我会胜利，我会赢的。他说你怎么知道？我说我念这个创世纪第18章呢，里面有2句话，哎呀，叫我的心得到很大的安慰，我知道我会赢。他说哪2句啊？那我说呢，14节，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那这个我就是我的把握，耶和华没有难事。还有一件，在这个25，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他说啊，我这个办这个律师的这个事务处啊，你是头一个人。在我的 office 里面讲耶稣的道理，讲这个圣经的话，从来没有人讲过的了。好了好了，你回去祷告了。哎呀，后来呀，我大胜利，大胜利，他们这个房东要把我赶走啊，赶走的目的就是要把这个房子再租给别人呢，他可以赚钱呢，租给我是赚钱，打仗以前的租钱呢，就很少，几十块钱一个月。现在他如果修理一下，把这个东西再摆渡一下，一个可以收到几百块钱呢。他要这个利益嘛，所以他去告我，他去告呢，那又上公堂，很大的很大的案件呢，因为 trespasser 就是占他的房子嘛，很大的很大案件，这个 first court， 你看，我也上过公堂，你知道，first court。上三次差不多有要1000块钱，还有律师费什么费，很多的钱。我同这个我律师说，我说如果你不赢的话，我没有钱还你。我说我这么多钱我哪里有？感谢赞美主，我们大大的胜利。我祷告主说，我主啊，你给我一个见证，我上公堂我费这么多的时间，我要一个见证，说我不同的地方，我同那个人不同的地方，我说你给我一个见证，我祷告啊。后来呀，这个在这个公堂里面啊，辩驳了很久啊。我的律师啊，安安静静坐在那里。他们那个律师啊，讲了又讲，讲了又讲。我的律师是这个全病城最好的律师， 我说我不做就不做，做就是做的最好的，我请一个最好的律师，英国人，他是中国人，他讲讲了很多。后来这个法官说，这个judgment will serve， 当场呢不判断，以后就判断 dismiss。他们我们大家都出来了，我就同我的律师说，他讲了这么多，你一句都不讲，为什么你不讲呢？他说你先讲好啊，不讲好过讲啊。因为我看这个很有道理，不讲好过讲啊。很多的时候我们不讲好过讲，你知道吗？啊，他说不讲好过讲啊。啊，后来呀，他得到法官的这个判断了。他这个法官的判断怎么写的？他说，这个 Mr. Wong the defendant 这个被告的，这个被告的和他一切做见证的人，每一句的话都是诚诚实实的，他的态度也是诚诚实实的。我没有一点的疑惑，我接受他的evidence。这个原告啊，告我的人呢、啊，明明讲假话，这个一句话都没有瑕疵。哎呀，我见到那个，我感谢主，我说这是我的见证，这是我的见证吧，啊，我的话还有我做见证的人的话，每一句都是真实的，一点的这个假都没有。他们完全是假话，所以这个圣经，你看这个奇妙不奇妙啊？我觉得圣经非常的奇妙啊！他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这他没有困难，他岂不行公义吗？他一定行公义。还有一些圣经才好啊，请看一看。还有一些圣经呢，我在那个时候这个上工厂的时候神给我的，以赛亚书。以赛亚书54章，很容易记啊。53章讲耶稣基督钉十字架，54章，哎呀，我从来没有同人家打过官司的，哪一次打官司？圣经里面有打官司的圣经节哦，这个很奇妙啊。你看这个以赛亚54章第17节。十几件，这头一句我从前已经注意过了，底下都没有注意，那但是以后注意了。凡为供给你造成的器械，并不利用，这个我注意过了。No weapon that is formed against you shall prosper， 这个英文的圣经是这样。No weapon that is formed against you will prosper， 这句话我注意过了。但底下我从来没有注意过，请看，凡在审判的时候兴起用舌头攻击你的，你必定他为有罪。这是耶和华仆人的产业，是他们从我所得的义，这是耶和华说的。你看这个奇妙不奇妙啊？凡在审判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去审判了，去上公堂，不是审判啊，用舌头攻击你的。他那些人攻击我说我住的房子他不知道攻击我，我呢，你必定他为有罪，你为定他说你是有罪。这个是耶和华仆人的产业， This is the inheritance of the servants of the Lord， 就是耶和华的仆人的产业。他们的义 Their righteousness is from me said the Lord、啊、我背书了，背点书了、这个神啊，在这个应许上盖上一个印，这个是早就给我了，但是我不知道到哪时候、他盖上一个印，就是 you will have it。 哎呀，我真是感谢主。那么末了我要讲这个神呢，从这个神自己说啊，这个我们看17节，创世纪18章17节，耶和华 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兰呢？神要把他心中的意思、心里面的意思、他的计划、他的意思讲给亚伯兰听。亚伯兰是一个忠心的人，是一个热心的人，是个爱主的人，他是一个寄居的人，他是一个专专以侍奉主为目的的人。神就把他的事告诉他，我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我觉得这个是到一个很高的一个地步，神把他心中的意思告诉亚伯拉罕。你看我们的朋友啊，你爱我，你拿一点东西送我，我也爱你，我拿一点东西送你，这很好。你有往有来吧，你送我，我也送你。但是有时候啊，没有东西送来送去，到了一个最好的一个地位，这个交情啊，到了一个最好的地位，就是把我的心事告诉你，你把你的心事告诉我，我心中的事情告诉你。神在这个时候把他心中的事讲给亚伯兰听，我要去所罗门，我要毁灭这个所罗门。他把他心中的事情讲给亚伯兰听。弟兄姊妹们，我们应当亲近主，我们应当侍奉主，我们应当与主亲密，然后主就把一个更大的事情、更重要的事情让我们去做。现在不过普普通通，到了一个时候，主验证我们，知道我们是靠得住的，是好的，主要把他心中的事情告诉我们。那是个时候，这个主心中最大的事情是什么？我要毁灭这个亚伯拉罕。弟兄姊妹们，我们有没有到了一个地步，知道神今天心中所要做的事情？你知道不知道？这个小孩子啊，问爸爸要糖，爸爸看见小孩子要糖就给他，求就逼着做嘛，你要糖就给你糖，你要饼就给你饼。这个小孩子长大了，大学毕业了，他不求糖了，他没有同爸爸说爸爸要糖要饼，他毕业了嘛，大学都毕业了，博士了嘛。他同爸爸这么讲，爸爸，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你的重担就是我的重担，现在你退休，我要负起这个家庭的责任。就是长大了，不是糖啊糖啊饼啊饼啊，他长大了，他要负起这个家庭的责任，长大了。他的父亲就把他的心事告诉他，我的儿子，我年纪大了，你还有小弟弟小妹妹，他们教育的问题、家庭的情形、经济的情形，讲给他听。他的这个大儿子说，你安心，这都是我的事情。就是长大的，就是到了高的地步。神对亚伯拉罕也是这样，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他已经长大了，他要把他的事情告诉他。那个时候他的心思是要毁灭这个所罗门。今天神的心思是什么？今天神的心思是说，我爱这个世界上的人，我把我的儿子给他们，叫哪一个信他的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神的心思。我们常常把这些圣经讲给没有信主的人听，但是我觉得这些的圣经也是讲给我们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我们如果真正进入这些的圣经里面，我们就知道神心中的重担，神的这个盼望，神的这个关心，我们就知道他的意思。我们如果是一个长大的人，我们真正有侍奉主的人， 我们一定会明白他的心思。这亚伯拉罕明白了，他就祷告。我记得从前啊，在中国啊，有一个传道人姓丁的。现在我有一个困难，现在很多的传道人我都不认得啊，这里一个传道人呢，我不认识他，因为我年纪大了，他们都比我后辈的，我不认识他。从前的我也认识一个姓丁的，这一个人呢年纪很大了，一天到晚就睡在床铺上也不能动。他讲什么呢？他说我从前的时候侍奉主啊，是在这个外院里面。各位知道这个摩西啊，盖这个帐幕啊，会幕啊，有这个外院，有圣所，还有祭圣所。各位记得吗？摩西的这个外院，外面那个外院，圣所，后来还有祭圣所。他说我从前呢，侍奉主啊，就是在外院里面侍奉主，忙忙碌碌这样找。后来年纪大一点呢，我就进到这个圣所里面侍奉主。现在我不能动，什么都不能做，我在祭圣所里面侍奉主，我在哪里祷告？这个摩西祷告，这个亚伯拉罕祷告，五十个人怎么样呢？45怎么样呢？40怎么样呢？祷告又祷告，祷告又祷告，祷告又还有关心明天一堂一起来去看看这个所罗门怎么样，这个他的侄儿怎么样，来求神的帮助我们，要我们一步一步的多明白神的旨意，做这个更贵重的工作，更合乎神心意的工作。所以亚伯拉罕侍奉是我们很好的榜样，很好的办法。愿神帮助我们，在我们今天训练里能够得到益处。现在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因为我们知道你是在我们的中间。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因为我们知道你对我们说的话。天父啊，求你祝福你自己的话，求你的话能够深深地刻在我们的心里面，求你不要让我们把你的话随流随去，能够靠着住在我们心中的灵牢牢地守住。求你给我们知道，跟随你的人必定要侍奉你，你在哪里，侍奉你的人也必在哪里。侍奉你的人，这个人是神所尊重的。主啊，求主你祝福这句话。亲爱的天父，求你叫我们效法亚伯拉罕，算自己是一个寄居的人，在这个世界毫无所求，算自己是一个侍奉主的人，只有一个帐篷，还有只有一个祭坛。求你叫我们甘心地服侍你，快快地侍奉你。求你叫我们能够结出果子来，除去我们一生的羞耻。我们没有引导一个人信主，主啊，求你叫我们能够结出果子来。求你的应许在我们的身上打了印记，你的应许成为我们的，是给我们的，属于我们的。求天父赐恩典，叫我们做长大的儿女，叫我们明白你的心意。主啊，求你叫我们所做的都是合乎你的心意，不是表面的，不是这个小口的，乃是这个重要的、重大的。求天父你赐恩，听我们的祷告，祝福我们每一位。我们当中有哪一个还没有信主的，求主你的救恩临到他的身上。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